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种龙，清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法称论是所造的殊胜的论点啊。那么这个四量论的这个陈量品，那么这个陈量品呢，安立佛陀为这个量师父。对于佛弟子来讲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呢，我们一直的修行求解脱道的一种主要的导师呢，是佛陀，是佛世尊。那么其实佛陀呢，就是这个觉悟者啊。那么这个觉悟者呢，也有很多，有些呢是这个邪的觉悟，邪的觉悟呢有很多外道啊等等啊，邪的觉悟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那种觉悟呢不究竟。他虽然觉悟是正的觉悟啊，但是他觉悟呢并不究竟啊。比如说小乘的有学啊，还有小乘的无学啊，他们也是真实的觉悟者，但是呢没有究竟的。那么最究竟的觉悟者，那么就是佛陀。那么如果是邪的觉悟，当然我们没办法去医治它，因为我们要走正确的让自己真实觉悟的一种道路，所以说一个邪的觉悟者不堪作为我们的导师。然后呢，正觉悟正悟当中的这些部分的正悟呢，因为内心当中还有无明习气等等没有消尽的缘故，也没有办法真实的见到众生对就是究竟的一种本性，怎么样才能够引导众生趋向于真究竟觉悟的一种方法，无法宣说，因为他自己有无明没有消尽的缘故。那么只有这个最真实圆满的觉悟者才可以真实作为我们导师，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导师呢，是现在我们来讲的话，衔接第四佛，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觉悟呢就安立佛陀为这个觉悟者，那么就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自己要走觉悟之道必须要依止如是的一种殊胜的导师。意思说呢，通过除了我们自己的速善呢，因为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流转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植育了一种佛陀啊，植育了一些善知识，也听闻了一些教义，修行了一些智量。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速善的话，今生当中呢也可能不需要很多的一种原因，不需要很多的根据，我们就能够对于这个三宝自信，对于所修行的这个正法等等呢，能够产生非常清净坚固的信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很深的速善，或者我们虽然有速善，但是它并没有成熟的话，有些时候呢需要通过学习一些教研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前世的一种善根不是那么强劲的话，可以通过学修这个四量论等等的这些这个经论来让自己升起信心。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速善，也可以通过陈量品来苏醒我们的一种善根，苏醒我们的种性啊，这些呢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呢很重要。重要的原因呢，因为我们自己相续当中也有很多分别念，外在的这个环境呢也会有很多邪说啊，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我们修行的一种心，有可能让我们的道心呢退失啊，削弱啊。如果我们的道心退失的削弱了，那我们在修解脱道的时候呢，这个就成为一个障碍，就成了障碍了。本来可以就是说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利益，获得解脱的，因为这些障碍的出现而没办法排解，所以说就导致停滞。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了这样教养之后呢，这个障碍有可能出现，但是因为内心当中有对峙的一种能力的缘故，它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出现之后呢，因为我们内心当中道德本体的存在的缘故，它很快就消失了。即便就是说马上消失不了，但是我们意念所学习的一种正理的缘故，也可以呢就说是这个对峙这样一种这个邪知邪见。因此说呢真实的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佛理啊很重要很关键。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呢就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基于或者说依靠于这样一种这个正量的经论，可以让我们成为一种正信者。可以让我们成为正信者。佛法的一种本身呢是讲实相的，那么修行者的我们呢，如果真实的语言佛陀所讲的一种正道受持的话，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信心它是这个清净而稳固的。那么作为这个信仰者的我们呢，也可以成为具有智慧慈悲或者说具有佛法的一种这个 观念、佛法理念、佛法智慧的一种正信者，正信的佛弟子，正信的修行人，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我们学习这个佛陀如何成佛的，因为这个《陈量品》当中呢，安立佛陀为量师父的时候，他其实呢也讲了佛陀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为量师父，他怎么样从一个非量师父而成为量师父的这样一种这个修习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这个里面都分析的，都是经得起观察的，都是正确无误的。意思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成为量师父的一种这个每一个步骤呢，它都是有根据可循。就好像现在我们说到了印度啊，到了佛陀的出生地，到了佛陀的成佛地等等，哎，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遗址也好，或者有这样一种痕迹可循。知道佛陀呢出生过，佛陀在这儿正道，佛陀在这儿传法，佛陀在这儿入灭。那么就是我们学陈量品呢，其实是另外一种佛陀如何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轨迹呢，我们可以完全了知。因为就是说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信的一种依据的话，那些当中的怀疑呢就还是存在，那没办法，无因无缘就消失了。但如果找到一个合理的根据的话，我们相信当中没有理由再存在或者很稳固的存在这些邪知邪见呢，不相信啊都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让我们升起高质量的信心的一种途径，那么就是学习这些经得起观察的这些殊胜的一种正理正道。学这样很重要。所以说呢，前面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欲利等等的顺势呢宣讲了一种正道一道说嘛。后来呢也通过就说是这个救护等力士呢来说能力这样。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佛陀宣说了这个四谛的法要呢安立佛陀为救护者。那佛陀在世间当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可以成为众生的医护呢是这样的。那么佛陀到底给众生做了什么样的贡献成为最究竟的一种导师呢那么佛陀所做的贡献呢是最根本的贡献。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上次在讲当中讲的，佛陀呢其实并没有就说是像现在的科学家等等这样一样的话告诉了我们很多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打造科技，打造这些很多的一种很好产品的一些教研，没有讲这些没讲这些的一种原因呢，因为这个无论如何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即便是拥有了这些，有些呢就会对我们解脱毫无利益，有些呢就是对于这个众生的一种福祉呢会有很大的伤害引发贪嗔痴等等的很多的一种因素。所以说呢，佛陀给我们做了一种最究竟的一种这个帮助，最究竟的救护的话，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拥有了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厉害的飞机大炮等等，所以说我们就很安全，就把我们救护了，是这样的。但是从某种侧面上来讲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算是这种科技也好，这些科技的强势呢，也算是一种救护的手段。但是呢，这个救护呢，它要分很多暂时的，还有究竟的等等等等，有没有副作用的都有很多呢。所以说佛陀的这种救护呢，那完全是从我们的本性上面，从我们就流转轮回当中的很多的一种根本的原因着手，找到根据，找到原因，然后呢把这样一种流转轮回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因素呢完全的消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在轮回当中流转。不单单是我们不会再流转，而且呢帮助众生从一切的无明，从一切的烦恼，从一切的恐怖等等，从这些当中呢彻底救护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我们内心当中得到了自在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再依靠外在的这些东西呢给我们提供一个保护，这样的。所以说大圣上师也说呢，作为一个修行者的话，如果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话，不需要每天就说是身上带一把手枪啊，或者就说是这个身上别几把刀子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呢不需要这样的。如果真这个修行者他内心自在了，他完全不需要。就像以前呢上次讲这个奔公甲格西一样，奔公甲格西在这个出家之前呢身上带好几把刀，是这样的，就还是觉得不安全。但后来的出家之后呢身上一把刀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没有一个怨敌，一个敌人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也没有见到说佛陀就是说出门的时候带很多保镖啊，或者就说是这个佛陀就是说他到底带了很多一种这个高科技的武器，否则不安全，这个完全没有。无畏，他这个无畏不是说无知者无畏啊，他完全遍知一切啊，遍知一切，所以说他 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畏惧的因素。内心当中因为有我害怕我受到一种损害吧，所以说他才会恐怖，才会有这样的畏惧。那么如果已经了知了真相了，那不会有畏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啊，到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黑黢黢的房子里面，我们就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说我们就会畏怖。但如果知道了，那就没有什么可畏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呢，他对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是已经了知了，有什么可畏怖呢？所以佛陀也有18种不共法，当中也有很多事无畏啊等等很多的特点。所以说既然佛陀他无畏了，他就说是他也把这个无畏的方法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也不是说制造很多武器让我们无畏，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防体系很坚固而无畏，是完全是每个众生内心当中的畏惧的根源的这个我啊，佛陀告诉我们，完全就是一种虚妄分别。他这个畏惧的一种源泉，不是有一个什么坚实的基础。那么这样一种畏惧的源泉啊，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错觉。就是个错觉，是这样。所以说呢，佛陀也致力于宣讲我们自己的一种恐怖的来源的这个我执呢，它是一个错觉。然后呢，虽然是错觉呢，但是因为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把它当成真实的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到真实的消亡它的这样一种过程呢，需要不断的修行正法，兼顾对它的认知，然后呢，就是说是修行真实消除这种消除这样一种这个错误观念的一种这个方法。就好像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有些时候做噩梦的时候，很恐怖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会想，哦，这个是做梦。但是呢，这个只是知道做梦，它的畏惧还不一定消除。那么这个就要知道，这个首先知道这个是假的，是梦境。但是要彻底的从这种状态当中出来的话，那么其实呢也是就是说是必须要致力于什么，叫致力于这种苏醒的方便。致力于苏醒的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要让自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那么不单单是从认知上面知道，哦，这个是假的，而且的的确确呢从这样一种畏惧的梦境当中醒来了。所以说修道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恐惧来源的痛苦来源的一种我呢没有，这个就是一种认知。就像我们在梦中有了一种认知的一种知见呢，但是呢虽然有知见，仍然在梦中，仍然的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一种影响，那么就说是这个还是没办法完全的摆脱。但是你认知之后呢，他的痛苦他就会减弱，他会减弱了，但是还是没办法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说我们首先认知这个无我，然后再去修行无我，为了现证这个本性呢，即知进藏啊等等，做很多的修行。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我们的一种因缘完全的圆满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这样一种迷惑当中觉悟就从梦中醒来了。当你从这个你当你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当你这样你当你自己的噩梦真的苏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非常的轻松，是这样的就知道的的确确是一个梦而已，没有损失什么，也没什么害怕的。所以说当我们真实的就是说从这个迷惑当中觉悟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可以威胁我们，没有了，是这样的。因为你完完全全知道了本性，也完全知道无我，没有我，也没有就是说被恐吓者，也没有畏惧的来源。那么外境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恐怖的来源呢？那不一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一个东西呢，当你对它的一种本性了知之后呢，它还是在这儿存在着，但是不会再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威胁了。同样这条绳子，当你迷惑的时候呢，它是在你的眼中它是一条蛇，它就是一种恐怖的一种对境的方式而存在着。然后当你觉悟之后呢，当你真实看清它的本性之后呢，绳子还在这儿，但是呢你的一种这个认识它的本性，你的一种心境变了之后呢，那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威胁对我是一个恐怖的一种来源。所以当我们真实证悟了无我实相之后呢，我们还是在有可能呢，就我们还在轮回当中继续的生活工作等等，但是呢你不会再感受到威胁了。张三也不是你的威胁，李四也不是你的威胁，是这样，都不是你的威胁。因为你说这方面已经了知了万法本性的缘故，这方面呢不会再构成这个威胁。所以说佛陀致力于做了这个事情，这个是最清净最伟大的事业这样。所以说呢值得我们去 皈依，他是我们的导师啊。既然皈依他，那我们就承认是导师。既然是导师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哦，他就是一个升官发财的一个，好像就是帮助我升官发财的一个对镜。有事的时候就磕个头啊，许个愿呐、啊，这样的。其实不是，导师的意思是什么？引导我们觉悟的，引导我们觉悟的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的，称之为导师。所以说呢，既然是导师，就说明了，既然我们皈依的佛陀。既然我们承认佛陀是我们的导师，那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变成我们的导师，而不是这个这样一种佛陀，而不是一个就是说升官发财的一个别的一种财神啊等等，他不是一个什么财神啊，不是一个什么，他就是导师。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导师的含义，就是要引导我们去向解脱的啊，不是引导我们就像世间的导师一样啊，这个博士生的导师引导你当博士啊，或者就是说一个什么金融的导师啊，就是说引导你去当一个什么总裁啊等等，那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佛法当中的导师，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就引导我们致力于解脱，那我们自己的心呢也应该自求于解脱。如果就是我们的心不想求解脱的话，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习气没有苏醒的话，佛陀对我们来讲不是导师。为什么不是导师？因为这个所谓的导师是双方面的啊，双方面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解脱的，我们自求于解脱者的话，就他可以引导，他就成为我们导师。因为是我自己也想解脱，我把佛陀当成一个引导者，他变成导师。如果我们没有自求于这个，他不是我们的导师，是这样。他可能就是一个神，他可能就是一个前面讲的一样，一个赔福报的一种对境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什么额外的一种这个含义。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可能仅此于啊，就是说仅仅是如此而已了。那么就是说，意思说我们讲这些呢，主要是说，既然就我们承许皈依佛，那么佛陀作为我们导师来皈依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也有一个反省，也应该也有一个内观。那既然是导师，那我应该，我承认佛陀是导师，那么我自己应该走觉悟之道，应该起啊，就是说让佛陀的教言来引导我啊，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教言来引导我走觉悟之道啊。这方面的话，我们的一种方向呢，就会逐渐逐渐的趋于正确。这样，那么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四谛啊，真正的可以引导、可以救护众生的，就是佛陀讲的四谛法。那么，如果我们如理如是的学修四谛，那么我一定可以得到救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讲的这个救护的法，还有一个就是佛陀讲的救护法，那么只是佛陀他的事情做完了，是这样的。那么，但是我们自己呢，是不是听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护呢？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也要分层次。当然可以总下一个救护的因缘，但是呢，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当中，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很努力去配合呢？这个也直接关系到自己得到救护的一种速度。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四谛法学了，就是说听闻了、思维了，然后我们要去实际的修持，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直接的、很迅速的可以救度的方法。那么我们如果只是以满足啊，只是满足于一个听闻呢，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不会，因为它的因素并没有真实的圆满成熟的缘故。所以这方面的这个道理我们都要去思维。如果把这些道理思维清楚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哎，为什么我皈依了佛法之后，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没有进展呢？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有了见解之后还有烦恼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掉，是这样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些道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思维都可以明了，知道之后呢，我们就会不会再有这些邪分迷念，不会再有这些邪见啊，这方面我们就可以顺着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一种见解呢，一直的修下去。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学完了哈，就是说是四谛啊，这个很重要一大块，非常非常重要，也很殊胜的一个佛陀讲四谛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法身论师呢，也把这个关于佛陀的这个四谛的一种这个意义啊，开显得特别的明了，非常的明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讲解四谛呢，每个论师啊，这些呢他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开显。啊，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开显。可能有些呢，就是说侧重于开显苦谛。有些呢可能侧重于开显极谛，有些论点呢可能侧重于开显灭谛，有些呢可能侧重于开显于道谛等等，有些呢可能就是说四谛的关联。有的时候呢，就法身论师呢就把四谛如何能够救护我们的原理，这些道理一个一个的讲得特别的清楚，有什么疑惑他都帮我们遣除了。所以我们就对于四谛本身是一个救护能力的殊胜正道呢，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的事情。所以说佛陀就是救护者啊，这方面可以很明了的可以成立。那么下面我们今天讲，就是也是这个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嘛。第二个科判呢，说由救护之善事。那么前面呢是通过四谛来知道救护。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说有救护之善，因为救护者呢已经成立了嘛，那救护者佛陀已经完全成立了，所以说通过佛陀是救护者能够了知佛陀是善事，哎，佛陀就是善事，是这个宋词，这个科判下面就讲这个内容。那么就说是这个怎么讲的呢，宋词当中讲，救护之真如稳固即无余，殊胜智慧成事即正义故，慎外有无学。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的救护之真如，那么救护呢就前面讲了，因为这个救护就是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救护者，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已经确定了佛陀是救护者了，所以说呢可以通过前面的这个救护，以靠这个作为人知啊，能够啊通过这个救护的作为人知来了知佛陀是善事啊，这样，因为他是救护的缘，救护者的缘故，所以说呢他是善事，是这样的，他就通过这样一种救护等的历史说人知嘛啊，通过历史说人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救护呢啊，通过救护能够了知啊，能够证成，能够了知佛陀就是善事。那么怎么样知呢，救护知真如。那么既然是救护呢，他能够就说是给众生做广大的救护，就说明他有很殊胜的一种智慧。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佛陀具有三种殊胜的智慧的缘故，称之为善事。就在救护的本体当中，他既然能够做这么清净的这么一种广大的究竟的利他，能够救护众生呢，就说明他内心当他自己的心当中是完全智力已经圆满的了。他如果智力没有圆满，也没有办法说这么了义这么究竟的一种救护之道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知真如啊，这个知字呢也可以对应科判当中的救护知善事，这个知通过救护来能够了知啊，佛陀是善事。还有一个知真如呢，也可以就是说是因为佛陀完全的了知真如，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为善事一个根据。那么佛陀已经完全的一种现前呢，正知了一种万法的真实意。那么因为一切万法的真实呢，他又通过一切万法的本性和一切万法的显现，可以分为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所有法呢，就是说佛陀的一种这个智慧，有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嘛。所以说呢，对如所有法的了知的智慧叫如所有智，对尽所有法了知的这个智慧叫尽所有智。那么就是说如所有法，那就是一切万法的一种本性啊，比如说这个空性啊或者说是这个佛性啊等等，这方面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如所有法。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是的了知呢，这个叫做如所有智，知真如。然后对万法的显现，不管是清净的还不清净的显现，方方面面就是说完全了知。比如说一个在我面前所现前的一滴水，或者说是一片树叶啊，或者说一个什么，佛陀就是他的智慧在一刹那当中可以完全的了知这个一滴水的所有的信息，没有什么就遗漏的。这个就是尽所有法，尽其所有，尽其所有，这个一切法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尽其所有啊，就一刹那当中的了知的，不是通过推理，不是佛陀到图书馆去查很多资料哦，终于发现了这个什么秘密，他没有这样的，他完全是通过辨知，就限量的智慧，刹那之间完全照见，是这样，他无分别智当中同时照见。所以说，对于就是说显现的尽其所有的尽其所有的一切的侧面都了知呢，这个叫做尽所有知。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是我们知道善事呢有这个三种哈，有三种这个善事，善妙而事。然后呢不退而逝，然后无余而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善妙而逝呢，怎么样安立为善妙而逝呢？那么这个叫知真如，佛陀完全了知的真如啊，一切万法的真实的本性实相完全通达的，这个叫做真如啊。就是说是这方面就是叫了知真如呢，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善妙而逝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的佛陀，因为他以前呢就是在学修的过程当中呢，他发了菩提心之后所修行的核心就是无我空性，无我空性其实就是一切万法的一种究竟本性嘛。所以说就是说不单单是学修，而且是现证的，不单单是就是说部分的现证，而且是究竟的圆满的现证。所以说呢这个通过知真如呢安立这个善妙而逝啊，善妙而逝，这个善事呢就善妙而逝，从正义的方面讲的。然后第二个呢是稳固，那么就是佛陀的一种佛陀他自己所现前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对万法真性的用了知呢，不被任何的一些利品啊，还有其他的一种智慧所硬夺啊，不会就说是那种这个被硬币，所以他的一种这个智慧那是非常稳固的，极其的稳固， 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个不退，他不会退转，不会因为就说是我正在路上走，突然出现一个委员，然后就说是这个退转了或者停滞了，他不会受到任何一种因素的一种干扰而退失，所以说极其稳固，对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极其稳固的员工呢，叫做个不退而失啊，他不会退转的，不会退失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相信当中的一些福德啊、智慧啊、很多见解、政见，它有的都会退失，它不稳固啊，是这样。它就说是这个会变化，它会就说是这个变化不是很稳固的一种自信，没达到究竟的都是不稳固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有学到的一种智慧呢，它虽然不会那种退失，但是呢，它不是那么稳固。为什么不稳固呢？因为没达到究竟，不究竟的缘故还会变化，所以说就是非稳固。而佛陀的这种呢，就说是这个他已经不会再变化了，不会再变化了，因为他达到究竟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叫这个不退。然后第三个呢叫无余，无余呢就是对于这个真性啊，对于真性也好，对于万法的这个显现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剩下，完全了之，因为他对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这个显现法啊，对这个显现法的这个认知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本性的了知的深浅。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对它的本性不了知的话，我们就只能够看它表面，这个万法的就是法的表面，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朵花，或者说一个杯子，或者一栋房子，一辆车，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了知它的本性呢，对我们来讲呢只能够看它的表面，是这样的，其他的信息就没办法了知了。但是呢，如果有些人去分析，哦，其实这朵花它是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分子组成的，哎，它是很多这些原子组成的，哎，这个是慢慢就深入到它的一种这个比较，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内涵上面。如果对这个了知的越多呢，那么对这朵花的一种信息它就了知的越多，不单单是表面的信息，而且它里面的一些这个状态它也了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呢，反复众生对五蕴粗大的五蕴，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本性的缘故，所以只能够就是说很粗大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色身的显现啊，或者说我们的一种粗大的心识啊，仅此而已，没办法深入。但是呢，就像这些圣者有学的圣者也好，无学的圣者也好等等，他们对于这个五蕴皆空这一点了知了，所以因为对这个本性的了知呢，导致他对这个世俗的一种显现的智慧也是很深刻的，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万法的显现的本质，就是说如所有法，对他的本质了知的越多，尽所有之就了解的越多，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如果对如所有的本性彻底的了知了，那么他尽所有的所有的每一个方面啊，他都不可能遗漏的，不可能遗漏，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菩萨入定位他见了实相，出定位他的智慧一定会广大的，以前不了知的对缘起诸法的显现，对因缘对因果方面的显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有了入定见实相的智慧，所以出定之后他的一种尽所有智，当然菩萨位的一种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和佛不一样啊，只是取个名字啊，在宝经当中讲的深宝的自信当中，深宝自信当中讲的话也是从深宝，从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来讲深宝，但是那个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和佛的如所有尽所有智呢，还就是说在深宝自信的那种如所有智，它还是一个因，还是一个部分的，还可以说起个名字啊，就是说入定见实相这个如所有法，出定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智慧，他的一种世俗的智慧增上，这个叫做尽所有智，这样也讲的也有。所以说就是我们对本性的了知越透彻，那么对于显现的一些缘起啊也就越清楚。所以说佛陀为什么是遍知一切的啊？为什么是遍知一切？或者为什么会不懂这些就说是科技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他不可能不懂，是因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不讲的原因呢，主要是这个对我们的解脱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啊，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的缘故呢，佛陀没有讲。所以说这个原理前面我们讲了，如果你对他的本性越了知，那么对这些世俗当中的一些缘起法的显现，它的功能呢，它怎么样的一些构造，它就越清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称之为遍知一切的。那么为什么是无余而知，无余而是呢？因为佛陀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究竟的如所有的本性无不了知的缘故，所以要导致呢就是和这样一种如所有，因为如所有是它的本性，相当于圣意力量，那么尽所有的相当于世俗的显现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对他的本性，因为就是说二者之间他这个法性是周遍一些有法的 啊，就是说这个圣意啊，它是周边一切世俗的法性，周边一切有法。所以当你了知一切法性的时候呢，那么和这个法性无二的有法的自性也就完全了知了，一个刹那当中就完全了知了，是根本不需要去不需要去思维啊，不需要去分别，是这样的，刹那之间就了知一切啊，是这样一种。所以说这为什么可以无余呢？啊，为什么会没有剩下的呢？余就是剩下的意思，无余而逝就是佛陀的一种了知了，没有剩下的，没有什么遗漏的，所以叫无余而逝。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因为他对于万法这个真如的一种深入和这个完全究竟的了达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无余。那么殊胜智慧成，那么这个三，这个前面讲到的真如稳固和无余，就是善灭而逝啊，不退而逝啊，无余而逝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三种殊胜的智慧都可以成立，完全可以成立，就是殊胜智慧成，三种殊胜的智慧都可以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完全成立。然后讲呢，就说是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事即正义故，善事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正义啊，就是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是说善巧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可以成立，所以称之为善事。这个事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事这个地方就叫正的意义，就了知正的一种智慧，正的意义叫做事。所以说就是说这种善事呢，它主要是通过一种梵语翻译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翻译成善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善事，礼节的时候上次讲的话，有的时候事呢好像就是去世的意思，走了去世啊等等，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善事呢，就是说这个事字呢就是正义，正的意义。那么就是说善事呢，就是对于这个这个所证的完全就很殊胜这个方面，就是说非常殊胜，这个叫做善事。而且就是说是这个完全很殊胜的用这个意义呢，完全可以殊胜，殊胜之后可以成立的缘故，所以叫善事。说事即正义故，那么就是说这个善事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可以通过断德的方面来安立善事，也可以通过正德的方面安立善事。陈亮品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呢，他通过一种这个断德，断除了一切过患的侧面来讲，还安立了善事的本性。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也通过这个正悟的方面啊，正悟方面呢安立了一种这个善事的本性，是这样的。其实那二者之间啊，我们就前面再讲过，断和正它就是这个完全不可分的。你断多少障碍，你可以正多少智慧，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所有的障碍都断掉了，那么所有的正悟也就圆满了。或者反过来讲呢，你证悟了多少智慧，就取决你断掉了多少障碍。所以如果你证了这么多，就说明相续当中的该断的已经违缘违品，或者说该断的这些都已经断掉了。所以说如果说是遍知一切呢，就说明所有的障碍都断尽了。所以说断和证二者之间呢，是就一体的两面，它绝对就是说是同等的，不可能说所有的这些障碍断掉了，所有的障碍断掉了，但是证悟的功德还没有，或者还不圆满的个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讲密宗当中在讲，或者是禅宗当中在讲一些见性成佛的时候，如果他说真正的一些所断的都断掉了之后，那么他的正悟也绝对是圆满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获得了一种这个所有该断的断掉了，但是正悟不圆满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证悟圆满之后呢，他的功德，他是该获得的功德也是获得，报身化身也是这个都获得，所以也不可能有只是证悟法身，报身化身没有的情况，绝对也不可能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断和证二者之间呢，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有的时候就说断，有的时候说证，而不只不过在描述的时候分开描述，分开描述，但是其实呢二者之间是就是一体的。事即正义故，圣外有无学，圣外有无学呢，就是说这个圣呢就是超圣。那么怎么超圣外有无学呢？就是说前面的三种正义啊，三种智慧，三种正义呢，分别超圣的外，就是外道，有就是有学，无学要相当的话就是有学和无学，就是说圣外有无学，就是圣超圣的，就说是这个外道超圣的有学圣者，超圣的无学圣者。那么如何超胜的呢？就分析的话，其实佛陀的一种，我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综合起来统一讲的话，佛陀的一种这个智慧，佛陀的一种这个善事的一种证悟的意义，他所证悟的是最圆满的实相，证悟的是最圆满的实相。所以说呢， 外道的一种智慧，根本还没有证悟，所以当然超生了。有学道的一种小乘的有学的一种智慧呢，他就说是肯定他还有障碍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佛陀的智慧超生了。无学的阿罗汉，他虽然就是说小乘当中是无学，但相续当中的所知障啊这方面还没有消尽的缘故，所以说呢就也佛陀也是超生的。从总体方面来讲都是超生，分别对应啊，分别对应的话也是超生的。首先的话就是说这个至真如善妙而是这一点，善妙而是这一点呢超胜了什么呢，就超胜了这个外道。为什么善妙而是是超外道呢？因为就是说外道它没有至真如，没有至真如，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它因为外所有外道的修行呢没有证悟真如，没有现前真如，而就是说是这个善妙而是的特点啊。善妙而是的特点就是至真如嘛，它已经现证了真如了，所以说只要现证了真如，单凭这一点就超胜了外道啊，就超生外道。所以说呢这个三藐而视呢，从佛陀的三藐而视，最究竟的三藐而视的侧面来讲，它一定是胜外道的。那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三种善事呢，就是说小乘的有学，小乘的有学它可以有三藐而视。为什么就是小乘的一种小乘的有学道，比如说出国以上到阿罗汉相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小乘的有学道他可以就说是他可以胜外道嘛，他可以胜外道的原因呢，就因为他有这个善妙而视。为什么？他知真如，这个知真如这个法相哈，知真如这个法相可以也可以安立在有学道的圣者的相学当中。他当然知真如了，对不对？我们如果你知真如，单单是讲知真如这一点，小乘的有学道是可以有的。既然可以有的话，那么有些地方说呢，小乘的有学呢，他有善妙而视。哎，他的超过外道，但是既然他都超出外道了，那么佛陀的用三藐而视不可能不超，所以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讲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稳固啊、稳固呢就不退而视，不退而视呢，因为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胜啊，就胜胜什么呢？胜有学，但从佛陀的侧面来讲呢，当然佛陀是这个他已经是非常稳固的，佛陀的一种证悟是稳固的，所以说他是不退的。它是不退，是它不会动摇的缘故呢，它胜过了这个前面讲小乘的从见到从这个预留相到阿罗汉相之间的啊这个七个果啊，叫有学七个，因为最后一个无学最后一个阿罗汉是无学了哈，所以它小乘有八个果，八个果了，从预留相开始，预留相预留果，然后就说是这个一来相一来果，然后不来相不来果，然后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预留相开始，预留相是小乘见到预留相过了之后是出国，然后就从预留相开始到阿罗汉相之间的有七个圣者位，七个圣者位呢就前面讲了它是属于那种就有学，因为它上面还有它还需要学嘛，还需要还有可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不退而视这个呢就可以超胜它。那么就是当然佛陀已经完全超胜毫无疑问。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不退而视啊，如果从不退稳固的侧面来讲，小乘的无学道阿罗汉他可以有第二个。阿罗汉可以有第二个，就是说稳固这个法相，就是不退而视呢无学阿罗汉无学可以有。所以说无学当然超胜的有学了。无学超胜有学，这两个呢就是说也会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无余啊，无余而视这一点只有佛陀有。他是超胜的阿罗汉啊，超胜阿罗汉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胜外有无学，佛陀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殊胜，尤其是后面最后这个无余，因为阿罗汉呢他虽然从小乘道来讲是无学了，但是他还有剩下，他烦恼障没断尽啊，是这样的。所以烦恼障没断尽，他也没成变质，没成变质的缘故呢，他还有余，还有剩下的一些障垢未断。而佛陀呢就是说无余啊，障垢也没有什么剩下的，全断了。然后呢证的智慧呢也是完全就是说是圆满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佛陀和阿罗汉的很多的对话，还有这佛陀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很多的一种案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佛陀能够了知的，阿罗汉就了知不了，因为他的智慧并没有达到圆满。八万劫之前的事情，八万劫之后的事情，阿罗汉呢八万劫就是说是之前的了知不了，八万劫之后的了知不了了，这个中间的话也可以了知，是这样。但是佛陀呢就是他没有这样一种局限性。意思说呢，佛陀的无欲而视啊，胜了无学啊，胜无学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可以如实的了之。所以说呢，这个通过救护啊，通过佛陀是救护者来就说明呢，就是说他具有三种殊胜智慧， 三种智慧啊、具有三种殊胜智慧的缘故呢，谁说的？他就是善士，啊，通过救护而知善士，也能够宣讲这么圆满的救护之道。虽然阿罗汉也讲四谛，但是呢，他讲的四谛不是通过智力讲的，他是通过佛陀的智慧。啊，通过佛陀的智慧，他自己证悟之后呢，然后自己也可以宣讲一些，是这样的，相信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的法。所以说，就是说真实的辨知一切的只有佛陀啊，只有佛陀。所以说呢，这个三种，通过救护呢来了知啊，佛陀具有这样一种三种殊胜智慧，而安立佛陀是善士。那么第三个科判呢，是讲说由善士之导师，善士已经成立了哈，通过救护者。就说是这个就证成了佛陀是善士。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从善士来证成佛陀是导师，就说由善士之导师。怎么样安立他是导师的呢？这方面都是这个立士的哈，都是立士的，说从反方面来推理的。那么就是说善士已经证成了，那么既然善士证成之后呢，我们再通过善士来证成佛陀呢是导师。那么这个导师呢，就是因位的导师啊，他是属于的一种因位的导师，是这样的。那么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导师的时候呢，他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主要是讲到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后，他宣讲了一种救护的法的缘故呢，所以佛陀是导师。那么为什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称之为导师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所谓的导师就是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资粮圆满，他的学修圆满究竟，从这个侧面安立为导师，是这样的。所以既然已经圆满了，他就可以作为导师。虽然这个方面从讲的时候的讲，他是属于在因为的时候，一个是发心，一个是修行嘛，所以说修行圆满是安立为导师。但是呢，他既然修行圆满了，肯定可以作为导师的。他自己修行的时候也是为了引导众生而修行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可以安立为导师。把果的名字放在这个就说这个因为的修行圆满上面，也完全可以安立的。在宋词当中讲呢，为他力行智，彼者为导师。那么为他力行智，就具有三种殊胜智慧的缘故。就前面我们说善士嘛，所谓的善士是具有三种殊胜智慧。因为佛陀呢具有三种殊胜智慧，随时就可以推知啊，佛陀呢他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为他力行智。就因地的时候呢，是一定是为了众生的利益所有众生的利益而精进的修行这个智慧啊，然后呢主要是智慧嘛，但方便肯定要修的。为什么只是说行智呢？因为就是说所修行的道的核心，前面讲了，就是说是了知万法真如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的无我空性智。所以说呢，它的一种智慧之量呢是无我。当然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方便呢肯定也修行了，因为方便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它真正的方便发菩提心，它叫第一个，就是说发心方面，就具备方面已经讲了。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说是从它的最直接的进取，最直接的进取已经有善事的直接的进取。因为善事是安立什么？安立善事呢？安立善事是三种殊胜智慧安立为善事，三种殊胜智安立为善事。所以说就是三种殊胜智安立为善事，那么他的一种这个因为所修行的这个三种智慧的因，他也一定应该是这个最直接的因，也应该是智慧。所以说为他力行智啊，为了就是说他力的，他就是说其他众生力的缘故呢，修行这个最殊胜的智慧，运用这样的殊胜智慧来修行。所以说呢，就是彼者为导师。第一个呢，他凸显了什么？他凸显了他的一种这个在因为的时候啊，他修持了最究竟的最圆满的那种智慧，他的智慧是完全就是修行圆满的。还有一个呢，就他这个智慧呢是为了他力行智的，为他力行智。所以说这里面其实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利益众生的心。因为这样一种既修行的圆满的智慧，也圆满的为了他力，就是圆满菩提心的这个呢，当然就称之为可以作为引导众生的导师。因为他就致力于救护众生嘛，他就可以去最后成就之后一定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说呢，他的一种这个因为修行圆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称之为导师。所以说彼者呢就是导师。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如果我们自己想要成为这个导师的话，也是需要圆满为他力行智的这个条件。这个一方面来讲是一个根据，但一方面来讲呢，也就说明了佛陀称之为导师呢，是因为他的学修圆满，他的一种这个修行是达到究竟的，福智啊都是圆满，尤其是智慧是圆满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在有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佛的话，别的一种因素我们觉得有可能是成佛的方法，那不一定。 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这里面的一种这个经论当中，或者说这些圣者大德们，他们通过清净的智慧所安立的这样一种成佛的因，这方面我们很认真的去这个了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定解之后呢，我们也来行持，而且不单单是行持，而要把它行持圆满，必须要修行圆满。是导师，他是修行圆满的才能叫导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为他力行持，必则为导师。佛陀呢就通过这个，因为他就说是通过善事的安利，佛陀是导师，导师呢就是为他力行持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应该如是的了知，如是的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的一些这个和世间的不一样，上次在讲经当中讲，世间当中有些也有一些智慧，但是他根本没有说完完全全是为了利益众生去这样一种这个去运用他的智慧的，他没有。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智慧也不圆满，虽然一些世间的智慧，但是世间的智慧呢能不能够利益之他也不好讲，那这样。而且有些智慧的时候不一定他愿意帮助所有的友情，帮助所有的众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一种导师呢，佛陀的因地的时候，他所学修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为他利，第二呢就是行持修行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智慧，他的三种智慧圆满啊，他三种智慧就是已经有三种智慧，就说明他在因地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的这样一种智慧的。这个方面也是修行圆满的缘故，才能达到自力圆满。所以说救护者呢，他主要是这个他力圆满，善事呢主要是自力圆满啊，善事主要是侧面哈，侧面是自力圆满的。所以说我们说救护者他主要是利他嘛，通过他就说是这个有了辩证之后智慧之后呢，通过讲事例的方式来救度众生，所以他的侧面呢是利他了，他侧面是利他。第四个就是说救护者侧面是利他，那么善事呢侧面是自利。所以说救护者是他利圆满，利他圆满，而善事呢是自利圆满啊，这两个呢就是果位方面，一个是偏重于自利，一个偏重于他利的。而就这两个就是说果位的自利和他利圆满，他的因呢是什么呢？因呢就是一个是导师是他的因，一个是具悲心就欲利啊，就想要利众生是他的因。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因地圆满的时候呢，就是为他利行事这方面呢就达到了圆满的。所以说他既然是自利圆满，就说明他的修行要达到究竟。如果他的修行不究竟，他的修行不圆满，或者他的修行当中的因欠缺，他可不可以说自利圆满呢？自利圆满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自利圆满了，就说明他在因地的时候所有的修行都是这个因素一个不缺啊，他的因素一个都不缺的，全部都不缺少。所以有些时候呢，菩萨为什么要有些时候说菩萨要听闻广大的法门，菩萨要修行啊，很多很多的善法，就是我们有时候看这些经典当中讲菩萨修行很多无量无边的善法，发无量无边的愿，就说明他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啊，所有的要素他都修圆满。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心念啊，所修行的一种方式特别特别的广大，他的一种修行特别广大的缘故呢，他的果位在自力方面啊，就是获得善事的时候，方方面面就没有任何欠缺，什么都是圆满，什么都不欠缺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善事三种智慧圆满的话，就说明他的这种因地的时候，他的一种福智也是圆满的，那福智也是。所以法轮圆满呢经常告诉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福德之量我们要经常呢要有兴趣要积累，同时呢智慧之量也要有兴趣也要去积累。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对智慧呢很有兴趣，但是福德呢好像欠缺，这个不行的。那有些呢我们可能对福德方面很有兴趣，但是智慧方面呢就是没有兴趣，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两方面都需要就是说是具备。所以说就是说那种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地方讲世俗地的这种这个修行啊，圣境地的修行啊，都要圆满，就像这个鹅王的双翼一样，两个翅膀一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鹅王他如果只有一个翅膀的话，没办法飞越功德的大海彼岸，就入顿论的宋词当中也在讲。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集思精进的过程当中，如果只侧重于世俗地的善根，不侧重于圣义地的善根，或者只侧重于圣义地的善根，不侧重于世俗地的善根，这方面都是有欠缺的，那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了知我们就是说闻思之后啊，听闻了这个圣言之后呢，对于圣法听闻之后呢，我们就懂得了怎么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因素呢是齐全的，然后怎么样把它修圆满，这个方面就了知。所以说有善事之导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有导师之具备啊，说有导师之具备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导师已经成立了，导师的修行圆满了，所以说就是说是既然导师已经成立了，就通过导师 我也就是这样一种根据来推之推出来，它一定是具有悲心的，啊，通过导师推出来一定具有悲心，因为这个所谓的导师是为他立行志，哎，为他立行志，所以这里面导师里面他也有大悲啊，也有智慧，是这样。他们就是为他立行志，他为什么可以做到为他立行志呢？啊，最早的时候他一定是发了一种，一定是发了或者具有这样一种最清净的慈悲心。他如果没有慈悲心，就不会到第二步哦，为他立行志。如果不会如果没有为他立行志，也没办法获得三种殊胜智慧，自力圆满。如果没有自力圆满的善事，也不可能为众生宣讲这么圆满的四力法要，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他在因地的时候，一定是最早的，一定是发了利他的心的。而有彼即慈悲，他立前立成，不舍事业故。有彼即慈悲，有彼呢，就是说，因为就说是成立了导师啊，因为导师证成导师之后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证成佛陀是具慈悲者，有彼即慈悲，彼就是导师，因为就是说是导师的缘故，就可以证明啊，因为他是导师的缘故，就可以证明他是具慈悲者，他一定是具有慈悲的，因为导师里面已经具备了他立行事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他修行圆满啊，所修行的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大悲满，所以说既然他的修行圆满，就推之啊，他在最早的时候，在相续当中一定是具有慈悲的，由导师而推之，他是慈悲者。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所讲的是根据是什么，他立前立成，那么就是说是他立前呢，就是说当这个佛陀在他立，就是做他立之前呢，就是说是他自己就是说观待这个立他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立成或者前立成，那么就是说是他立前或者说前立成都可以，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立他之前，他的自立已经他的自力已经成就了。如果他没有悲心的话，他的自力圆满的时候，他不可能再去利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的自力圆满，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再什么欠缺了，没什么欠缺了。如果他没有欠缺的，他如果没有慈悲心的，他不一定就去再去奋斗啊，再去怎么样。所以他因为他的自力已经圆满了嘛，他立前立成，就是说在利他之前，就是说这观待佛陀的利他，他立，那么自己的利益虽然早就已经成就了，自己的利益已经圆满，已经成就了，但是呢，他不会舍弃，他却没有舍弃利益众生的事业的缘故，所以说就证明呢，他相续当中具有慈悲心，啊，就证明他相续当中具有慈悲心的。因此说呢，就是说，因为导师的他自己呢，就是通过前面我们讲救护者啊，或者说是善师啊，或者导师啊等等一步步推下来的时候，尤其是通过导师，因为就是说，虽然他是我们讲导师，其实他推导出导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救护者推到善师，从善师再推到导师，就再从导师呢推出来具备，他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连贯性的。他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悲心的话，他如果没有悲心的话，他的自力圆满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去就说是这个什么帮助众生。但是呢，就他的自力圆满呢，还是没有舍弃利益众生的伟大事业，所以说就说明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具有慈悲，而且这个慈悲心呢，它不是带有功利的。不是说为了我的事业能够圆满广大，所以说我必须要做利他的事情，而当我的一种自力圆满之后呢，利他的事情对我来讲，对我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了，哎，我就不愿意做，我就不可以不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或者世间上一些修行啊，或者世间上有些人做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可能就如果没有在相信当中没有一个很清净的很广大的慈悲心的话，他可能也会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也会做慈善啊，也会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啊，甚至于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就是说就是我必须要发菩提心，我不发菩提心我成不了佛，是这样，我必须要利益众生，不利益众生我成不了佛，即便我不利益众生我圆满不了资粮，我没办法圆满资粮，我所以说必须要利益众生。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不调整的话，我因为我不利益众生我也成不了佛，那也就是说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了，那就没必要了嘛，是吧？因为我利益众生的目的是不利益众生，我成不了佛的；不利益众生，我圆满不了资粮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套路走下去的话，那么如果你成佛了，那还需要利他吗？那不需要了嘛，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必须要调整呢？我们就是说是修行佛法，不是为了自己成佛的，而要反过来是为了利他啊，为了利他我才选择成佛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为了利他选择成佛的话，虽然我成佛了，但是成佛了，虽然我成佛了，但是众生还有啊，所以说还要去不断的去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众生的话，当自己的利益圆满的时候，那就不一定再去做 帮助众生的事情呢？那为什么佛陀他的自力圆满之后还在不间断的做利他事情呢？就是说明他内心当中有那种没有条件的利他心，或者他就是为了利他来修自力的，是这样的。他所有所谓的成佛的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利他，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前啊，他立就是说他立前立成不舍事业故，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就是证明佛陀相续当中有大悲心的一种相续。最早的时候发了大悲心，然后在修行过程当中以大悲心以大悲心作为他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因素，不断的修持智慧。然后这方面的话，在成为善士的时候呢，他这种虽然是这个具有三种殊胜智慧，但是他大悲心和他的智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他体现在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自力圆满之后，他给众生宣讲了就四谛法缘，而且不单单是说就是说只是宣讲一两天，他是一直宣讲。虽然就是说佛陀入灭了，但是还会不断的示现化身，或者不断的在其他刹土当中去给众生宣讲这样利他法。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观待利他之前，佛陀的自己的利益早就已经圆满了没有什么该断的障碍断了嘛，该证悟的功德已经证悟了。按理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可以不做，他自己就是安住在这种寂灭当中就行了。但是呢他没有，他就是说自己的利益圆满之后呢，还是不舍弃通过正法来利益众生。就单单凭这一点就说明佛陀相续当中一定是具有圆满的慈悲的，而且这种慈悲刚开始就没有带什么功利的思想没有带什么功利的思想，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陀的一种智慧，他没有带功利的思想，是来自于他的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就没有带这个功利的思想。所以说就是说因地修行不带功利思想，就是他刚开始发心的时候他就注意调整了自己的发心，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我们大乘经庄严当中也讲很多啊，大乘经庄严当中就菩萨的一种发心呢，菩萨的发心的话，就他自己修布施啊，修持戒啊，修安忍等等，他所修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六度的修法当中，第一个并不是为了别人的就说这种这个回报啊，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做善法了，哎谢谢你啊，哎好像说了谢谢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做对了，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别人没有谢呢，觉得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做了三天谢谢都没有一声，好像我们就是多了等了一声谢谢一样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就为了得到这个别人的认可，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就是说今天我帮助了他可能他发达之后他会帮助我，也带着这种就想要别人报答自己的一种思想，就做布施持戒，这个是为了精神当中的别人的报答。还有一些呢，可能我并不需求别人的报答，我坚信因果你报答不报答我，我今天做的布施我在后世我自己会用的，这个叫这个看起来是高尚一点，但其实还是我做这个事情还是为了后世我自己得到这个善根。所以他这个里面带了这两种心态的缘故呢，他这个布施呢并没有那么清净，是这样。所以菩萨的布施持戒是怎么样的，这两种心态都没有，既不是今生当中别人会报答我，也不是后世当中我要去感受我的这个布施持戒的善果，都不想，真正就为了利他，我这个善根纯粹的为了利他。他在就是说是这个发心的时候，我们在发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调整，当然一下子调整过来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思想当中太多太多这方面的一种习气了，是吧？但是不调整是不行的，困难是一方面，但是必须要调整也是就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决定性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平时我们修行的时候也要刻意的，我们在观打坐的时候也要想，我这个利他呢不能够为了别人的报答，也不能为了后世的一种安乐。如果就是说为了别人的报答，那么我这个善根就被局限在别人的报答上面了。他本来这个善根可以很大很大，但是呢如果我只是这个如果我只是这个追求别人的报答的话，也许别人报答你一下，你希望别人说谢谢你很希望别人说谢谢的，也许别人说一声谢谢，你的善根就已经消耗了因为你的愿望已经圆满了，这没有了，是这样的，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为什么要让你的善根局限在这个上面呢？所以不要就是说局限在这个上面，那没有必要局限在这上面，也不要局限别人，就是说是别人以后会帮助你也不要局限在就我的善根后世我要就是说得到这个布施的善根很多钱，然后持戒的善根我升到人天呐，安忍的善根长得很漂亮很漂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那么后世就会朝这方面去发展。所以说这个善根就被我们这个思想就束缚，牢牢的束缚在上面了，没办法再拓展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不需要，我就完全这两个都不要，没有，我就一心利他。一心利他的话就没有限制，他就突飞猛长他就没有根本没有被任何的一种不清净的心狭小的心所局限，没有，就不是为了我， 所以他是反而他的善根呢就无限增长无限广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菩萨的修行的时候他的这个心就是很不同。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哎，我做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希求别人去报答我，所以说别人报答不报答是他的事情，反正我不想，是这样的。别人如果要报答你，你不用，哎，不要报答，不要报答，你也不用这样去，反正就是说，反正我心中不要想就行了。我下一次他布施的善根要成熟，哎，我很担心，完了完了，我的这个布施的善根成熟了，如何如何，就不要想。如果我们不想这些，它自然而然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成熟。如果你想了，它就局限在这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现在修善法的时候呢，尽量要知道菩萨是怎么想的，菩萨和我们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就是这个之所以他成为菩萨，我们成为凡夫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这个思考的方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经常想到别人的报答呢，我们就是那就是只是能够你就能够当一个凡夫人，是这样的，你就只能够就当这个，你因为心量就决定了你只能当这个，你当不了科长，你当不了这些，你的心量只能当一个小小的职员而已。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只希求后世啊，你的这个心量也没有办法成为菩萨。真正你要成为菩萨，必须要把你的一种心量亮出来，就是说你自己就是这么宽阔的一种胸怀，那你就可以当菩萨，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他不是说不是说我去开个后门争取一个什么名额啊，必须你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没有人给你发证书，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必须要一种你的内心达到了，你内心达到这种状态了，你就可以，你就真正成一个菩萨。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训练啊，虽然是很勉强很痛苦，可能这个过程也很挣扎，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训练，要习惯。习惯什么呢？习惯就是不要去希求，不要去希求别人的报答。我做这个事情我不要希求这个报答，因为我有时候自然而然就带出来了，哎，我今天帮这个人的时候就 马上脑袋就开始连接了，链接啊，他以后怎么样报答我啊，怎么怎么样，就开始链接了。我做这个布施的时候马上链接了，后世我怎么样有钱啊，怎么样啊，他自动链接。但是我们要终止，不要链接了，是这样的。随着我们就要想，哎，我就是为了利他的，不带任何的功利，没有任何的条件，我就是为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的善根就是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的，我这个善根我自己不受用，我让所有众生来受用，暂时和就近的一种安乐。如果这样就训练了我们的心，慢慢就变成了菩萨心了，这个就真实的货真价实的菩萨，不是那个打引号的一个菩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就这种慈悲心他一定是具备的。所以我们自己在修道的时候也是要致力于具备这个他立前立成的，就是说就是他因为没有带着功利的思想的缘故，即便他的智力圆满了，他还是在做不间断的做利他的事情，所以这就证明他相续当中具有慈悲心啊，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推理啊，我们要去思维啊，就知道法身论师的法身菩萨的一种智慧啊，真的是很特殊很殊胜。所以说一想了之后就知道佛陀的一种他的一种相续当中真的是具有一种慈悲心，其实也是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成佛的话也必须要具备这种和他相似的一种这个善因。然后我们再去看入行论呢，再去看那些修行经发送啊、修行七要啊、佛子行啊，看这些大乘的论点的时候，哎，就能够体会到菩萨的思想。看到这些大乘经传论的时候，菩萨的一种菩提心是怎么回事啊，慢慢慢慢就能够了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叫做一心利他，不求自己的利益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教义呢都能够了解。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涉及彼之一切意。涉及比前面就是说把这个历史的一种推理推完了哈，下面就是说涉及前面的要义的圈讲。一悲说善妙，一智说真谛，具能力说比，一句正加行，事故成量性啊。这个就是归纳了涉及比之一切义，最后来讲，最后这一句叫事故成量性啊，这个是重点，事故成。所以说呢成就把这个佛陀成为正量的本性，佛陀，所以说佛陀是正量的本性啊，他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事故，什么样的原因事故成量性呢？一悲说善妙，一智说真谛，具能力。那么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一悲说善妙，那么佛陀呢依靠他相续当中的大悲心就不间断的宣说善妙之道不间断的宣说善妙之道。所以宣讲善妙之道呢，就是说佛陀讲到了四谛啊，佛陀讲到了就是让众生得到暂时利益和就近利益的方法。所以这个方面是依靠悲心给众生宣讲了很多很多的善妙之道。所有的善妙之道也是符合于首先在这个世俗谛当中是符合于因果之道，圣谛当中呢是符合于实相之道。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叫做善妙之道。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佛法没有一个是故弄玄虚的， 非常朴实的。朴实的话，一个方面就是讲世俗的当中呢，就是因果如是的因，如是的果，他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恐吓我们啊怎么，他就是如实的宣讲无常，就如实宣讲无常，空无实宣如实宣讲空，那不净就如实宣讲不净啊，因如是因如是果，就如实如实的安立，如实如实的宣讲。然后一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无我的，如实安立，如实宣讲，每个众生具有佛性，如实宣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都叫做三藐之道，说一悲说三藐，因为佛陀有大悲心的缘故呢，因为他有大悲心，所以不间断的说三藐的法啊。如果没有悲心不一定讲，他虽然有些事我们说，虽然有些人有技能，他有某种窍诀，也有某种技能，他就是不说啊，他没有这样想利益众生的心就不说。我说了之后呢啊，比如说有一个技术炒菜的技术，或者有一个做什么的技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就不愿意传讲啊，不愿意讲。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哎，你这个菜怎么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商业的秘密，这个不能讲。那如果就是说讲了之后你去开个店，不是把我们生意挤垮了吗？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讲这些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那种三面的东西，有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他会保留的。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说啊，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医术也是啊，师傅传徒弟的时候留一手，徒弟再传他的徒弟又留一手，最后慢慢慢慢就没有了。还有一种以前的说法就是说，练武的人也是师傅传的是留一个绝招，然后就把其他的传了，然后就怕学徒弟学了绝招之后呢，要么胜过他，要不然把他打败，是这样。他又要留一手，他就徒弟再传的时候又要留一手，是这样。所以说很多善妙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大悲心的话，他可能就不愿意，不一定讲啊，是不一定讲的。所以很多记忆啊，很多经验呢、啊，很多这些方方面面的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就是三藐之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愿意，但是呢一悲说三藐。佛陀大老人家他就是说修学这些，他就是说在因地的时候把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做代价啊，然后去求法，就所有的黄金这些 国家这些国家的财富以这个代价去求法，有的时候求一个四句偈，求一个偈颂，有的时候去求半个偈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求这个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呢，他其实就是为了利他，为了利他。所以说他就是千辛万苦求到的法，他就是最早的时候他是通过悲心引发去求法修道的。所以说 他自己获得了一种证悟之后呢，他会毫无保留的，当然就是毫无保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哎，那为什么就是说给有些人不讲密法，为什么怎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不到根基，根基不到给他宣讲是害他，并不是说佛陀真正是吝啬这个，而是说对方他目前为止条件还不够。所以说就是当他的佛陀会引导他慢慢慢慢的让他具足条件，一旦他具有条件了，就一刹那都不会耽误的，绝对不会耽误，一刹那都不会耽误，然后马上给他讲，是这样的。因为佛陀就是很，就是从我们现在话来讲，很迫切很迫切的想所有的众生都要获得最究竟的安乐但是众生因为根基他就是说千差万别嘛，福德智慧有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最究竟的法，最直接的证悟的法，你必须要也要让他的受众达到了这个能够接受这个法的程度才给他讲。如果就是说是没达到这个程度给他讲，会把他压死或者他会崩溃掉，他没办法去接受。所以佛陀他具有慈悲心，他也同，但他这个 慈悲同时也具有善妙的智慧的，他的慈悲是双运的并不是我很慈悲然后就把这个父亲亿万富翁，我很慈悲然后就把所有的一些钱全部交给这个三岁的儿子我很慈悲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你了，他根本就不懂怎么样去驾驭，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是慈悲吗，是吧，看起来好像是，但是这个是缺少智慧的。所以佛陀也不可能说我对众生非常的慈悲，说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一些窍诀秘诀都给他讲了众生根本接受不了，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种真慈悲。所以说他这种慈悲呢，就是一定是愿意的，没有一个愿意，他不没有一个要真的要保留没有一个保留，他真的是愿意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悲心呢就宣讲这个善妙之道，如果没有悲心不一定宣讲不一定宣讲，他可能会有所保留的。依智说真谛，然后呢依靠这个智慧呢宣讲万法的真实真谛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四谛是吧，依智，那么前面是悲前面是悲，这个是智。善妙之道和真谛其实意义差不多，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是这个关键字是个悲和智，一个是通过悲来说，一个通过智来说，是这样的。通过悲心来说和通过智慧来说，如果你有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行我很想利他呀，但是我的能力不够我智慧不够我都不懂，是吧，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懂，所以不懂的话就没办法，就是说通过智慧来给别人宣讲这个真谛，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佛陀两方面都有了，一悲说善妙之道，一智说真谛之道，真谛是万法的真实，他自己了知了。像在悲心就是他愿意说， 他可以说三藐之道。然后呢，这个说真谛的，用他自己通达了，有智慧，所以说就宣讲这个真谛之道。所以说佛陀的大悲和智慧，我们就也就是说呢，整个大乘整个佛法的一种核心，一个是大悲，一个是智慧，就在佛陀上面呢，在佛陀的本性上面完全体现了。那在修道的时候呢，也是体现了。所以现在我们在入道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什么，也是要一个是致力于升起大悲心啊，不管怎么样，通过方方面面的所有的一种这个努力，要一定要我们升起真实无为的大悲心。第二个呢，要想方设法的升起这个智慧啊，因为它就是核心，别的东西呢都是次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说是把主要的扔了然后不管，然后就抓次要的。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他就觉得我这个是真的，我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就是说，虽然上师老人家一直在讲大悲啊、智慧啊，我们觉得这个没什么，没什么很稀有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是没有福报的人，他就不会有兴趣；有福报的人呢，啊，他就发现了这里面，哎，的确是大悲和智慧。所以说，我的精力啊、时间呐、啊，我的一些资源都要用在，就是说是追求和升起大悲和智慧上面。具能力，那么就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安利佛陀以悲心说善妙和智慧，这个说真谛这样一种果位的。果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果位的这些自利他利圆满的是具有能力的，是具有根据的啊，是这样的。真正的有根据的说佛陀有悲心说善妙，通过智慧的说真谛，前面通过宣讲四谛的这样法，或者前面说就即便他的自利圆满的也不间断这个佛法的事业已经证成了，所以他是具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是具有因的，不是说随随便便讲，哎，我们的导师悲心圆满，我们的导师智慧圆满，没有根据那不行。所以说他这个方面呢具有能力，而且呢就是说他们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些也可以成立。那么怎么样在因地的时候修持的果位功德也是圆满的，因为的时候呢它也是圆满的，就是说导师的自信和就是修持这个欲利他的这个自信其实也是安利了，是也是完全的安利了。所以说它也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因能，完完全全就是说是这个有这种安利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为这个善士啊，佛陀为这个救护者的一种这个量师傅的能力，这样都有。而且佛陀的智慧和大悲呢也不是无因而生，为什么不是无因而生呢？因为前面呢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发了利他心，所以说呢他这个就是大悲心的一种因。然后呢他在导师位的时候呢，就是第二个的时候他修了智慧，说他是智慧的因啊，这方面都是有，都有能力呢。所以其实也是在讲，我们要获得像佛一样的智慧，我们也必须要具备成佛的因缘，我们也必须要修大悲，也必须要修无我空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修的道可能只是一个远道而不是近道，它可能我们现在所修的也可能是间接因而不是直接因，所以间接因它就缓慢了，直接因就迅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修道的核心，抓住修道的扼要，这个非常关键。说比意句正加行哈啊，句能力这个是要断句了。然后说比意句正加行，那么说比意句正加行啊，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他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说比的比字啊，就是说佛陀为了利益一些众生呢，自始至终都给众生宣讲这个真实之道。这个比就是真实之道，就自始至终呢给众生宣讲真实。众生的根基不圆满的时候，宣讲四谛。然后就是说如果众生的根基圆满了，宣讲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众生的根基究竟圆满了，宣讲如来藏；如果超离根的人，宣讲密乘啊，是这样的，生缘次第大圆满等等。如果就是说是连这样一种这个入道的根基都不够，那么就给他宣讲这个十三业道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但是这些呢有些呢是最接近成佛的因，有些呢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相当于阿罗汉一样得到大化成的一个休息的一种因啊，这方面都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说比佛陀自始至终呢给众生宣讲这个真实之道。因为十三业道他解释也是十三业道也是符合四属地的真实之道。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是四地当然有小乘的四地法门当然是真实之道，般若波罗蜜多真实之道，如来藏真实之道，然后就是说能够很迅速正道的一种密乘的教育也是真实之道。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说比就是自始至终的给众生宣讲真实之道，这个也意具增加性，也是说明佛陀呢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具备这个真实加性的精进，而且大道的究竟的。佛陀能够宣讲真实之道，说明他以前修过这个，而且为了这个道呢精进的修了，而且他修了之后呢达到圆满了，这个方面完完全全都可以证成的。事故成量性，所以说呢就成立佛陀是正量之性。 佛陀的正量自信，其实这里面所表达的意义呢，并不是像有些时候说哦，佛陀是正量，没有根据，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佛陀是正量了，其实也是啊，驳斥了外道所谓的自然量，自然的就是不能观察的，他没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道说他们的本事是这量师父，那么量师父有没有能成立的根据呢？啊，讲了一些，但是经不起观察的根据。而且他们说是自然量，自然量的意思就是说天然就是量的，他怎么样成为量的过程一个都找不到，怎么样成量的没有，找不到他成量的过程，是这样的。但是佛陀，我们说这里面佛陀就安利佛陀的量师父呢，就是说完完全他如何一步一步成为最究竟量的，每一个过程清清楚楚。他先不是量，后面通过修行变成了量，像这样的话这个过程清清楚，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过程都经得起观察，都经得起分析。你看就是说说比义句正加行，自始至终的给众生宣讲真实之道，是他因为以前具备了真实的加行，而且这个精进的修持这个加行，而且达到了圆满。这个方面就是讲一句真加，而且呢一悲说善妙，一智说真谛。这个佛陀的悲和智具能力啊，具能力，它是有根据的，具有能力的，对不对？所以说没有能力，你说我们是量师夫，没有他没有成为量师夫的每个根据，如何服人呢？怎么样才要跟安利他是量师父呢？是这样，没有办法，没办法。所以说呢，佛陀是量师父呢，是故成量性啊，的的确确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安利佛陀是正量，每个环节都能让我们心悦诚服。那这种信心，那怎么可能退失呢？这个信心是非常真实的信心的，就把我们从一个迷信者，逐渐逐渐的变成真正的自信者、正信者，有质量的信心，从这儿慢慢慢慢就是说修炼而得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殊胜的。所以大圣上师说有些大德对这个教言很珍惜，很珍惜啊，就是说舍不得传啊，太好了，是这样的。他并不是一种吝啬，他真的很珍惜这个教言。所以说呢大圣上师给我们翻译了，给我们讲了，像这样的话真正一步步学到今天，学到现在的时候，真的发现这里面呢有太多太多殊胜的智慧了。他成为这个五大论之一，绝对不是说没有根据的，不是说脑袋一热拍脑袋啊，这个定为五大论啊，然后就是说过两天再换一个，他没有这样的，一定是大德们，他对这些里面呢是对我们的一种修行很多很多一种很多很多大的比较，或者他的一种非常尖锐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都有，而且对我们这些具有分别念的凡夫来讲，这些东西很管用，很管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凡夫呢本来就有分别念，也有怀疑。所以说这些怀疑你怎么样消除，所以你给他压住，你不能怀疑，怀疑有大过失，如果你怀疑了有堕地狱啊，他可能就也会下，也可能会还不能怀疑，不能分别啊，佛陀是对的对的，但内心当中这个种子还在转，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老是这样的，有些事呢这样说一下可能暂时来讲让他继续学下去的必要性有，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根据有方法，那为什么不用呢？就应该学，学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学了这个道理之后呢，自己内心当中的怀疑遣除，也可以帮助别人一步一步去遣除这个怀疑，这个是可以操作，是可以掌控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去达成的一种目标，完全可以通过这样学习而达成，是这样。所以他的这样的话就体现这个论点的价值非凡啊，价值非常非常大，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四不成量性的这个摄一切意，摄一切意这个科判之下这几个颂词都是说怎么样安利佛陀成为正量本性的根据，它是每一个都有根据的，都是要不然就是说我成为量，它有能力，有能力因，还就是说它修道的过程一个一个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其实来讲，佛陀就成为正量，而且这个里面在解释过程当中，也怕我们怎么修道成佛，我们现在也不是正量，对，我们也不是量师父。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称心心的时候，通过这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佛陀成为量师父的路，我们也可以去走。我们走完之后，我们走究竟，我们也成量师父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佛陀讲诸佛就说是这个一些众生都是和佛一样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成佛的，而不是说只是可以成，而且他把方法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他成功的秘诀啊给我们讲了，那我们去修，我们也可以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的大悲心啊，他的智慧呢、啊，都可以如是如理如是的安利。第三个大科判呢是如是宣说之必要。彼是赞导师未证未证依彼经成立是正量，未遮彼量故少生之本性一切即灭法，于此等多处见此论是故。 然而笔试占导师啊，这个笔试的占导这个笔试就是讲到这个陈大论师呢，他通过这种尽量经理定量预立生大师战士救护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寄送啊，来赞叹佛陀，或者通过这个佛陀讲的四谛，佛陀是善事啊，这个过程成为依靠佛陀成为量的这个根据来赞叹这个导师。或尤其是宣讲四谛法要嘛，他重点是宣讲四谛法要，然后呢，也是把他的一种这个佛陀是救护者啊，佛陀是善士啊，佛陀是导师啊，佛陀是这个欲立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方面赞叹导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赞叹导师。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佛弟子为了感恩佛陀，或者说就是说知道了佛陀的一种殊胜的功德之后呢，也是由衷的造了很多很多的一种赞颂文。很多赞颂文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大德上也讲了，有些大德是为了忏悔造了佛所行赞的，有些时候呢是通过其他的方面佛陀的大悲等等造一些圣出天神赞啊、殊胜赞等等，反正有些时候是通过六度来赞，有的通过四色来赞，通过很多很多的赞叹，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中光巴大师呢也是通过缘起来赞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长赞论师呢也是通过这个安立佛为量士夫的一种过程来赞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赞叹呢本身它也是学习佛法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有根有据的，有根有据。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四量论的陈量品啊，陈量品呢它也是一个安立佛陀为正量的一种它这种根据的一种殊胜论点，其实呢换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赞佛论，也是一个佛陀赞颂文，是这样。怎么样赞颂的？它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说我礼赞你啊，你无与伦比，我礼赞你，并没有这样的词句，不明显。但是它的意义就是高度的赞叹，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高明之处，就是说它并没有出现哎，我赞叹啊，我就说这个方面我赞叹，那个方面我赞叹，没有几乎看不了痕迹。但是如果深入学习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赞叹文，非常高明的一个赞叹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它是通过宣讲佛陀成为量士夫的一种过程，或者说这个方面的通过佛陀宣讲四谛的一种方式来赞叹的，是这样的。彼时赞导师未证已依彼经，那么赞叹这样导师的必要性是什么？为了证明依彼，这个彼字就是佛陀，证明依靠佛陀所宣讲的经成立接万法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是正量，就为了证明佛陀讲的这个是正量，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一切呢都是真实的，都是讲的万法的实相，讲的世俗利和圣意的实相，这些佛陀的经典全都是正量，为了证明佛陀讲的正确无误啊，就为了证明这个，为什么要赞佛，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要赞佛，就为了证明佛经佛陀所讲的教言完全是正量的缘故，是这样。所以说有这个必要来赞叹这个佛陀。那么就是说是下面也讲了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没有一个就是说是一种名词曲啊，音名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经典没有，但是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道理，讲了很多道理，比如解疑会见当中呢也是全程波分波切呢，就是说是这个也讲到了这个在佛经当中的作用理啊、观代理啊，就由因生果了，这种叫做作用理，如是的因产生如是的果呢，这个也是一种推理的方式，那个这方面来讲呢就是一种作用理。观代理呢就是说由果而推因呢，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观代理。法尔理呢就是就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它是法尔如是，或者火的本性法尔如是，一万法的空性法尔如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是证明这一点呢？通过证成理，通过证成理如实如是的证明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些方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种理论，佛经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案例的理论，所以说其实也是讲到了是这样的道理。然后呢为这彼量故少生之本性一切尽灭故，那么这下面这一层意思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呢就说什么呢，佛陀就是为了遮止这个叫明起量，佛陀为了就是说是遮止明言，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外道以及外道呢宣说明起量也是的，这个明起量呢其实就是说通过明言而起的分别念，通过明言而起的这个分别念也是一种量就反正他就是说通过这个名称啊，通过这些总相啊，通过这些而起的这些分别念，他就这个也是标准，这个就是量。为了遮破这个呢，佛陀直接说明起量它是属于虚妄的，通过明言而产生的这个不是真正的正量，它是属于这个分别念的虚妄法，它不是标准。那么只有我宣讲了万法的真如，我宣讲了万法这个依靠应该依靠这个为量。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遮止明其量啊，就是只有我宣讲的是这个真如实量。佛陀讲这句话主要是说限量啊，主要是为了证明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讲了很多的限量。佛陀讲限量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是通过这些宣讲的这个根限量，有的时候呢讲到了意限量，有的时候呢讲到了自证限量，还有呢就是讲到了瑜伽限量。瑜伽限量，所以说呢就是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佛陀说我见到万法真如，主要是说佛陀现见一切，佛陀通过智慧的限量呢见到了一切，这个是真实的。而就是说通过这个名言而升起的分别念，这些呢不能作为真正的标准，这个不是真实的量，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我见到了这个真实的量，而且在讲这个我见到宣说是万法真如的时候，主要是瑜伽限量啊，主要是瑜伽，依靠这个瑜伽限量。在讲限量的时候呢，除了瑜伽限量之外，根限量啊、意限量啊，这些限量也讲的。那么是不是只是讲了限量呢？啊，后面宋词当中讲，不是说只讲了限量，未则彼量垢啊，从这儿就过渡过来的哈。否则呢，未则彼量垢有的时候怎么突然出现未则彼量垢？因为前面一段话当中呢，就他已经讲了佛陀为了遮止明其量是量，然后就他说应该我宣讲我造见的这个真如，我宣说了万法真如，因为我造见了万法真如，这个是主要是佛陀的限量。但是只是限量正成吗？比量呢？啊，比量也没有遮。佛陀在经典当中主要是限量他造见的这个讲的，但是是不是遮止的比量不能用比量推理？不是，未遮比量过。怎么未遮比量过？在佛经当中也讲了一些比量推理，比如说少生之本性一切即灭法，少许产生的本性， 少生就是说如果有少许产生的本性，这一切都是毁灭无常之法。这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比量的推理啊，这个又是推理，所有的这些产生的法都是毁灭的，或者一切这样一种这个灭法，它是一切法都会毁灭，因为它是有生的缘故。这样也讲，因为它生的所以会灭。所以这个方面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这些方面就是在因命当中归大成的这些自性因啊，或者说果因啊，或者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不可得因等等。其实这方面因命当中把这些归大。把这些归纳成了归类之后呢，就是总结成很多因。但是佛经当中已经讲了，少生之本性即灭故，只要是少许产生的本性，只要有存在的本性，都是毁灭的，都是无常的。这些呢就其实也是讲到了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比量的推理，没有遮止。而且佛陀呢也是引导有些众生来宣讲了。那么后面为什么就是说这些就比量的这些很多人呢？一方面来讲呢，佛经当中已经讲到了限量了，还有说当时的时候呢，当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可能是佛陀的威德力，还有就是说是那些众生的根基比较利的缘故，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讲了之后很快就证悟了，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宋词啊，他就可能证悟这个圣果了，就特别多，所以没有讲很多这个推理的方式。但是呢，后来呢，众生的根基。可能就是说越来越钝了，而且对佛经当中所讲到的一个含义呢也没办法完全理解，所以说出世了很多龙树菩萨出世呢就解释般若经啊，解释般若经的正确的意趣是什么样。大多数的众生可能如果不解释的话，有可能慢慢就不知道佛陀的般若经当中讲的这个空性到底如何理解的，所以佛陀收集龙树菩萨出来解释这个般若的意趣，他就出来解释了，有受戒无著菩萨等等，都反正就是说后面的话慢慢这些都出来，就开始解释佛经的意趣。因为佛经当中因命的推理呢，像陈大论师啊、法轮论师他们出世之后呢，就把这些拿出来做一个解释，我们就知道后面的众生呢，就通过这些论理呢，逐渐可以悟入就真实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修行之道，或者就是说佛经怎么样解释才是没有错误的，怎么样解释这个佛经才是正确的，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论点，很多很多解释佛经的论点。我们依靠这些论点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种，相当于就是说一种什么一种这个正确的打开这个方式一样。这个我们打开之后就知道，佛经讲的这些空性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学了这样中论之后呢，我们知道佛经当中讲的般若空性这样理解如果学了其他的唯识的佛经当中讲的唯识应该这样理解，它就不会就说是这个有偏差。不会错误，然后如果不错误的话，这个道传下去之后，一代代传下来的时候，众生就不会有分歧。你想一个，我想一个，这个不会，因为都有这些可靠的论释做的注释作为依据。而且这个论释呢，佛陀早就在经典当中早就提前授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其实把这些呢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好之后呢，我们就依靠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就可以学习到非常这个正确、很正统的方法。说一切净灭故，与此等多数。见此论事故，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讲了很多推理的方式，比如说呢通过烟来推知火， 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水瓯来推知附近有水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外在的显现啊，菩萨外在的显现来推知他内在是否具有不退转的功德等等等等，也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有果推因啊、自性因啊、不可得因啊等等很多很多。所以于此等啊，此等的话就是自性因啊，就是说以自性因就是说这个自性因等等的用推理，多处见此论事故，很多地方呢都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论事，在佛经当中讲了很多这个论事呢，其实也是见得到。所以说，这些呢就讲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为什么要宣讲呢？就是为了说明佛经讲的是正量的缘故。佛陀在经典当中主要是限量，但是比量呢也没有遮止啊。比量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在佛经当中也有，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陈大论师等把这些比量的方式呢发扬光大啊，然后就是说很详细的推理呢安立佛陀的一种佛经的正确无误。最后一个颂词呢是讲无不生相因，比量之所依，说所立变因，故亦有明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通过推理可以成立是比量呢？为什么通过这推理论是可以成立为比量？比量的所依是什么？无不生相因，就是说无不生，这个无不生就是无则不生。无则不生呢就是这个法相的一种这个就是这个法，通过这样，通过这个无则不生的这个法相的因。无则不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能力，所立就无法安立，所立就无法安无法产生，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有能力根据才要安立所立，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能力，所立就不生，就没有办法安立真实的所立，是这样的。因为所立呢就是你要成立的，你要成立一个观点，那么你要成立这个观点，那么必须要有能力，有能力的根据就可以成立所立此有故彼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无不生，无则不生呢，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呢，所立也就安立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无不生这个如果具备了无则不生这个法相之因这个就是因的法相嘛。像这样的无则不生是法相这个因的法相，如果具备了这样一种具有这个法相的这个因经这个推理，这个因就推理的意思具有了这样推理的话，就是比量之所依，那么这个就是比量的根本，比量的所依，就通过无则不生的这种法相可以安立的。说所立变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说所立变因呢，如果我们自己要真实的安立的话，那么这所立上要一定要遮遍它的因，或者要成立在这个所立上面它这个因呢一定需要成立的，如果不成立的就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打了一个比喻呢，一切有为法呢必定会毁灭的有生之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为法都会毁灭，这个就是一个所立我们说一切有为法都会毁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观点，抛出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如何证明呢？对不对？有生之故，有生之故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根据这个是它的就是它的根据就是说它的能力就是有生之故，有生就有灭。如果你有生，那肯定有灭了如果有生，肯定有灭。生的是什么？生就因缘齐全有生嘛。那么如果有因缘，它会生；那么如果说是一种因缘不齐全，它就会灭了。只要有生的法，一定有灭，是这样。因为生它就是无常的缘故。所以说就是既然无常的缘故，生的马上就灭，不可能就是说生的不灭，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生就有生之故，这个生呢，这个因呢，一定要在所立上面一定要成立。所以说说所立变因，那么这个一切有为法必定会毁灭，这个所立上面呢一定要有生之故有生之故的这个因。所以说说所立变因，它的所立上面要具备它的一种这个能成立的因，能成立了，然后就可以安立，是这样。故亦有明说，说这些方面呢，这些方面的教言呢，在就说是这个佛经当中，其实呢也是有明说了。那么就是说，所立必须要周边于因，要正确的推理，正确的根据，就说明呢，就是说是所立周边于因。所以说呢，这方面呢，所立的一些因和所立之间的关系然后就说是相属的周边，或者说因和所立之间的随存随灭。随存随灭前面讲了随存随灭就是说因如果成立了，所立就安立；如果因不成立，所立就安立不了。这个方面随存随灭的关系，那么在佛经当中也是很明确的宣说的缘故，是这样。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推理，通过推理呢可以成立比量。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佛经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这些正确的比量是可以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是辅导完了这个陈亮平，陈亮平的特别好。 特别说以前我自己上次老人家在讲的时候，我在生病啊，正在生病的时候，所以说基本上没有怎么学。这次呢也是一边讲嘛，一边看上次老人家的一些注释啊，还有莫非文切的一些注释啊，啊，就说是我相当于也是基本上属于第一次学的，和大家一样啊，我自己的也是很大的一种收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了很多以前呢就是说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呢，似是而非的一些我自己的很多这个观点呢，也通过学习这个之后呢，也是澄清了很多。然后呢，对佛陀的一种信心呢，也是也是有增上。那对于四谛的这些殊胜性啊，它的体系也有增上，是这样。所以说特别感恩佛陀感恩法身论师、大愿上师这些，像这样能够让我们学到这个这么殊胜的一些教言啊，教言特别特别殊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就说还应该再的去看这方面的教言，因为特别殊胜，看一遍他不一定懂，不是这样。因为法身论师也说了他这个这么殊胜的教言最后来讲的话，可能最后很有可能是回归他自己的智慧当中。现在好像这个河是从大海当中就说是出现，最后又流归了大海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这个这么好的这些殊胜的智慧有可能回归他的本性当中，就说明这个不太容易懂，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一次啊，讲一次啊，这个不一定能够通达。甚至于就是说法身论师的这个很大的弟子啊，他就是说写这个《四量论》好像他写了三遍嘛，是怎么样，都好像每次都不过关，是这样的。写完之后呢，法身论师一看这个好像就烧了算了，这个好像是不过关的，后面又把它扔了，是这样。最后呢就好像差不多吧，差不多勉强可以，他自己有点伤心的，这个弟子写这个注释有点伤心的。后面法身论师说将就吧，是这样的。所以说明呢，就是说要解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呢即便如此哈，即便如此，其实我们学过一遍之后呢，都还是有很大的一种收获。如果是通达了，完全精通这个成量品的话，绝对对佛陀的信心不会退失的，绝对对我们所修的道不会退失的。因为这里面讲的实在是太清楚、太殊胜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的话，可能连这个冰山一角都没有发掘啊，都没有发掘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祈祷啊，传承上师啊，法身论师无二无别的大愿上师，然后呢，加持我们。那就通达这方面的一种最殊胜的一种教义，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顿杰日本顿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格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